大乘起信论，诸位法师、诸位同学，阿弥陀佛。
阿弥陀
请大家打开讲义第五面。那么我们这一课呢是解释标题。那么解释标题呢分成两科。第一科呢是别释，把这个标题呢分成三段来个别解释。那么前面一段是讲到大乘，这个大乘这两个字啊，是本论当中呢我们主要修学的法门，叫做大乘。那么马明菩萨在造论的因缘当中呢讲到啊，那么他之所以要造作本论，主要要使令一切众生呢离一切苦，得究竟乐。那么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，什么叫做痛苦呢？比如说我们今天没有饭吃，这个也是痛苦啊，或者是没有衣服可以穿，感到寒冷，这个也是痛苦。但这种都是暂时的痛苦。佛法所说的痛苦呢，是指的生死流转的痛苦。因为我们每一期的生命都积极的无量无边的痛苦，所以这一切痛苦的根源是依止生命的流转而引申出来的。所以呢，那么在消灭生死的痛苦，在佛法的修学当中呢，就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了。那么从佛法的角度来说啊，这生死流转的痛苦呢，它是有因缘升起的。既然我们想要消灭它，你要知道它升起的因缘，你才能够知道如何的来消灭。那么马明菩萨呢，在本论当中呢，他讲到一心二门三大。从一心的角度呢，就是说啊，什么叫做一心呢？就是说啊，我们的生命啊，就像是一个无止境的水流，啊，从过去流到现在，从现在又流到未来。当然，这个整个生命的相续，主要是我们内心的相续。那么从一心当中呢，我们应该如何来观察生命呢？那么马明菩萨提到两个法门来观察，第一个是生灭门，第二个是真如门。所谓的生灭门呢，就是我们无量劫所造的业力。这个业力它有熏习我们这一念心的作用。那么这个业力熏习我们这一念心呢，就会创造出很多很多的果报啊。假设是善业的熏习，它就创造安乐的果报；如果是罪业的熏习，它就出现了痛苦的果报。这就是我们所谓的个体的生命啊，就是这在三界当中呢，我们会由业力而创造一个色心诸法。比如说你是一个女人啊，你就有女人的外相，那么隐匿女人的思想啊。那么男生是一个天人，你有天人的外相，天人的思想啊。或者你是一只蚂蚁，你有这个蚂蚁的外相，有蚂蚁的思想。那么这既然它是由业力的熏习，我们的业力是不断的变化，所以这个生命的果报体也就不断的变化，这叫做生灭门。它随你的业力的释放而不断不断的改变。那么我们凡夫的一个最大的障碍啊，就是我们在这个生灭门当中，这个个体生命当中的思想啊，产生一个自我的执取。我们认为我们这一念的思想，它是由业力所生的啊。那么我们认为这个思想是有真实不变的自体，叫做我。那么捏造一个自我以后呢，从今以后，我们跟整个法界产生的对立， 就是在这个平等不二的法界当中呢，产生了一个我相人相的对立。那么人跟人之间开始对立以后呢，就会产生业力，所以无明言行。为什么世界上会产生业力？就是因为有个体的对立。为什么佛跟佛之间不造业呢？因为佛跟佛之间内心当中是平等的，他说他不造罪，不造业力，也不造罪，也不造善啊。那么这个我们有个体生命以后呢，就产生的无明言行，就产生业力了。那么就使令我们这个个体生命呢，就没有止境的相续下去了。所以生死流转的根源，简单的说就是我相的执取，所谓的我执。那么这应该怎么办呢？那么本论当中呢，就是说我们这一念心啊，从今以后啊，你不要再心随妄转，不要再跟着你的感觉去活动啊。那么不能跟着感觉走，内心当中跟着谁走呢？就依止大乘，依止这个体相用三大的大乘啊。我们经常观察我们这一念心啊，何其自性本质清净啊，所谓的体大。何其自性本质具足，所谓的相大；何其自性人生妙法用大。那么这样子，我们就能够从一种狭隘的自我意识当中呢，慢慢慢慢的解脱出来，而趋向于真如门，那么达到离苦得乐的一个目的的。啊，那么这个本论的大乘啊，就是我们的一个修学的一个中药。啊，等于是在标题当中呢，先标出我们的修学重要，就是大乘法门啊。这当中包括体相用三大的修学。那么对这个大乘法呢，我们在修学的次第，最主要的就是先升起信心啊，对大乘法升起坚定不移的信心啊。所以呢，在讲完法体以后呢，就正式说明呢如何的修学。那么在大乘的修学当中呢，先说明这个信啊。好，我们看讲义。信者，依诸善心所，最为上首，为以实德能生人要欲，心境为信，对治不信，要善为业。那么这个信呢，在所有的善良的心所当中呢，它是最为根源啊，一切善法的根源。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啊，在唯识学上说啊，我们一个人造善法有两种的差别。一种是一种决定性的善法，就是一种增长业，它有强大的招感果报的力量。第二种的善法是不决定的，它没有招感果报的功能啊，没有强大的功能。那么这当中的差别就是看这个信解。就是说你今天造一个善业，假设你是一时的恻隐之心啊，你到了这个菜市场，你看到这些刀下的众生，一时升起恻隐之心啊，那么来放生啊，但是你对于放生所成就的功德完全不生信解，那么这样的善法是不决定的，这个善法对我们的生命当中呢，并不能产生一个强大的离苦得乐的作用。那么假设我们今天做一个善法，你去拜佛，你在拜佛的时候啊，你深信佛陀有救拔你的力量，他是你的皈依处，那么每一拜佛都依着你的皈依的心呢、啊，那么透过你对佛法的欣喜产生坚定的信解，那么你每一拜的佛啊，都是一个强大的业力，就是依着信解所造的善法，这个善法是叫做增长业，它有强大招感安乐果报的力量。所以呢，在所有的善法当中呢，你一定要跟信相应，这个善法才能够变成有力量啊。所以它变成是一切强大善法的根源。那么这样子讲，什么是信的内涵呢？为以实德能生人要义，心境为信，对治不信，要善为业。我们加以说明。 那么这个信的案例啊，有三种的差别。第一个是针对于这个法的实，这个实呢就是一个存在性，你对这个法的存在性呢、啊，能够产生一个人啊，人可随顺，你相信这个法是存在的啊，它不是天方夜谭，它是真实存在的一个东西。那么第二个呢，德，那么这个法它有一种功能德用，当然这个功能德用当然指的是啊，灭恶生善离苦得乐的功能德用啊。那么你对这个它的所产生的功德呢，产生一个药好药修学。第三个能，那么你相信这件事情你有能力成就，所以你产生欲，你有一种想要成就的希望。那么当你对一个法的存在性、功德性跟成就性呢、啊，产生随顺后有希望的时候呢，那么内心当中是一个非常清净的，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信心了。那么这个信心在你内心当中产生以后，它能够产生灭恶生善，它所灭的恶呢是怀疑不信，那么它所生的善呢是一种精进。你有信心你就产生希望，由希望就会推动你的行动。好，我们在净土中啊经常说信愿行呢、啊，其实所有的法都是信愿行，不管杂染法不管清净法，就是说一个坚定有力力量的毅力啊，不管是善业或者罪业，在唯识学上说、啊、都要依止希望意乐。那么你这个希望是哪里来呢？就是你相信，你相信这个法对你来说会离苦得乐，所以你一定是先由信心而产生希望，由希望才产生一个行动啊。所以说呢，这个信啊，它变成是一个所有功德的根源啊。所以我们既然要产生功德相、啊，就应该要先把它的根源啊先确定下来啊。那么当然，如果广泛来说啊，信心是涵盖所有的染净诸法啦，但是在本论当中的信啊，是它的所关键呢，是针对大乘的功德啊。那么大乘功德要升起一个信心呢、啊，那么本论当中是要提出有四个法要产生信心，才能够建立大乘的功德。我们简单的说明，第一个呢是信根本，要念真主法故。那么这个根本呢、啊，就是我们整个修学大乘佛法功德的根本。好，这什么叫根本呢？就是你内心当中啊，好要去意念这个清净的真如。啊，这个我们平常的心情呢、啊，假设你不研究大乘佛法，啊，你也会修学善法。说是一贯到基督教徒他也修行善法，但是这样的一个修行善法，从佛法角度来说啊，因为他没有依止根本，也就是说他修行善法的时候呢，内心所依止的是自我意识，就是我修行善法啊，你不能修行善法。那么这种我这个我相的执取啊，就使令他所修的善法呢不能产生一个称，这个不能达到这个道彼岸的这种解脱的功德，这个善法在他的生命当中能够产生一时的安乐的果报，就是在他的阿赖耶识当中啊多了一点善业，那么多的善业在上面生命当中呢给他一些快乐的美梦，如此而已。至于他内心当中的颠倒完全不能消灭，因为他内心当中没有依止根本啊。所以这个根本这是非常重要，就是你所有的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，你的依止是依止一个希望的妄想，所有的善法都变成妄想。你内心当中依止一个我空法空的真如，那么你这个善法呢 就变成一个清净的波罗蜜。好，所以这个根本是非常重要啊！你内心当中经常能够回光返照，何其自信，本质清净。那么这样子呢，把心中的我相的执取消灭以后呢，就在这个清净的空性安住啊，依止这样的一个心性呢、啊，来自利来利他。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性根本，这个性呢，就是好要随顺。好，那么这个是大乘功德的一个内在的因力，内因力啊。那么当然有内因力，应该有外缘力哈、啊。那个佛法神三宝就外缘力了啊。我们再看第二个啊，信佛，信佛具无边的功德，常要礼敬供养，闻法修行，回向一切自故。那么我们除了相信我们这念心呢、啊、是清净的，是具足无量的德能啊，值得我们去开花的，我们在外在的因缘当中呢，也要相信佛啊。这个地方佛指的是32相80种好的佛啊。那当然这个地方是主要是讲到这个应化身的哈。那么佛陀有无量无边的神通闪昧啊，他有救拔我们的能力，所以我们应该要礼拜供养来皈依，乃至于听闻佛陀的开导，诸法的修学，那么成就一切种子。那么这个地方的佛呢，在华严经上说呢，佛陀有说法之恩啊，佛陀在救拔众生呢，他有两个方法啊。第一个是显神通啊，显神通能够使令我们升起信心呢、啊，但真正的救拔呢是说法啊，有说法呢使令我们明白道理啊，明白宇宙人生啊，什么是功德相，什么是过失相，怎么样做会产生痛苦，怎么样做会产生安乐，你应该对整个生命的相貌啊产生正确而不颠倒的理解。那么这些法是谁告诉我们的？是我们的佛陀告诉我们的啊。所以我们对佛陀要有一种皈依的心情，因为他演说真理啊。再看第三啊，信法。那么在修大乘佛法当中的第三个皈依啊，是皈依法啊。信法有大利益，常要修行诸般若蜜故。那么这个法当然广泛的说呢，是有六般若蜜的法门啊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智慧了。不过在这个地方的法主要是讲般若啊。所以《华严经》上说呢，佛有说法之恩，法有开慧之恩啊，开启智慧啊，有这个消灭疑痴、开启智慧之恩。在偶益大师的《临风中论》当中呢，讲到一个公案啊，他说啊，在明末的时候啊，有一个老居士，这个老居士啊，年轻的时候就学佛了啊。那么学佛以后啊，除了自己用功以外啊，他非常的护持三宝，那么经常能够去到三宝的境界里面来修习福业。那么他等于是护持三宝50年，50年以后呢，就在一次的生病当中呢，就往生了。往生以后啊，他因为他是一个积善之人啊，所以这个阎罗王对他非常的尊重，就问这个老居士说啊，说仁者，你来生呢想要投胎做什么什么，到哪一个地方去呢？那老居士说啊，我来生想要做一个出家人。那么这个阎罗王听了以后非常的惊讶，说啊，仁者，你修何圣业啊，那么妄此高位，说你是修什么福德，你什么内心当中啊妄此高位啊，啊你能够做这种奢望啊。那么阎罗王就把他的这个功过的这个簿子拿过来一看啊，他说你修福50年啊，这是一个很大的福报啊，但是呢你顶多能够做千户之长，千户之长啊，说你要做出家人呢，这个福报是不够的啊。不够，他说那这样子好了，那我不要说是 啊，去做一个能够去禅堂参禅啊、听经的出家人，我做一个烧火僧，就是我呢做一个卑下的一个出家众啊，整天就是为大众事啊烧柴火，可以吧？那么这个阎罗王再算一算说没办法，抱歉。那么这个老居士就坚持来生一定要做出家人，那么阎罗王被他的诚心感动，他说那这样子好了，那么再给你阳寿几年啊，你再继续修学啊，看看是不是能够啊完成你成就出家人的福德。那么他后来又从死亡当中又醒过来，所以说是邻国有一老者修福五十年，那么能够来世求做烧火僧而不可得。那么另外一个公案是说呢，维大师就说啊，那么白格文经转身做戒环禅师，那么他说有一个法师在说经的时候啊，有一只白鸽，那么经常来听法，那么讲经因缘结束的时候，这白鸽死掉以后啊，就转身做一个戒环禅师了啊。所以维大师说闻法功德超胜如此，也就是说呢，修福五十年竟然比不上一个闻法的功德啊。这个我们做一个说明啊，我们刚开始在讲经的时候也说过啊，佛法的修学两个重点，一个是善业力，一个是正念力。说你不听闻佛法，你只是布施持戒忍辱啊，修学善业，那么这样的善业在你的生命当中所代表的意义啊，就是你这个阿赖耶识当中呢多一些善业，如此而已。就是你内心当中无量无边的那些烦恼障、业障，那些颠倒的那些杂染的功能啊，完全没有任何改变，就是在这个杂染的因缘当中呢多一个善法啊。那么但是我们听经闻法不同啊，你听闻佛法以后啊，听闻佛法内心当中产生一个光明的智慧，你心中的颠倒啊产生一个扭转的力量，那么这个时候你生命当中呢是一个大方向的决定性的扭转。你以前认为你很喜欢做的事，你现在不想做了，你以前觉得不值得的做的事情，现在觉得值得你去追求。你这个思想的改变啊，你这个生命的水流啊，是产生一个方向性的改变。其实这个文法有这种力量，就是你不文法，你那个水流啊，你以前是什么样的思想，你照样是这种思想，顶多是积极一个善业啊。所以呢这个地方说法有大利益，它有扭转你错误思想的力量啊。那么也就是说它有扭转你这个生命水流的力量啊。所以我们对法应该产生好要随顺归依啊。第三个信身，那么佛有说法之恩，法有开慧之恩，身有住持之恩啊，就是常要亲近供养诸菩萨众啊，说是佛法二宝赖身弘传啊。那么佛宝的功德，法宝的功德呢，在佛灭度以后呢，靠诸法和合的僧团来住持，所以这个我们能够依众靠众啊，亲近善知识啊，一直要依止身宝才能够产生佛宝法宝的功德，因为法宝的住持是靠身众的住持啊。那么这是我们归于身啊。那么这样讲的话呢，就是说、啊、这个大乘的功德、啊、有内在的归依啊，内在是归依我们的清净心，那么外在的归依呢是归依我们的住持三宝啊，佛法僧三宝。这个地方也顺便一提啊，就是说在后面的论文也提到说、啊、有人就问马明菩萨说、啊、说既然我们这念心的本质清净了，那我们就不断的意念我们的清净心修好了，为什么要还要去皈依三宝呢？马明菩萨说、啊、譬如明珠然有污垢，悉假方便方得清净，就是我们这念心是本质清净的、啊、 但是呢，从因缘法上说呢，我们过去有很多的杂染的造作，就使令这个民族产生了染污，所以要假借方便啊，假借这个佛法生的方便，一方面礼拜诸佛听闻佛法，一方面依众靠众，那么种种的方便呢，才能够消灭这些污垢啊。所以说一定要有内因力跟外缘力的和合啊，才能够真实的升起大乘的功德啊。好，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信啊。他们人性的心呢，是一种随顺好要，那么所信呢，是根本佛法身，有四个法是所信。那么接下来我们解释论，问辨真析，破断开示，令得决定，谓之论。那么所谓的论呢，就是以问答的方式来做详细的分析啊，让我们产生对义理的一个信解啊。那么对第二点呢，就是破断开示啊，有不同的角度来开示啊，使得我们破除疑惑啊，它有断疑生信的功能啊，产生一个坚定的信解，叫做论啊。说是佛陀是说经，那么菩萨呢，把这个佛陀的经文啊，把它加以发挥啊，那么阿利的宗旨啊，那么实际这个宗旨呢，能够产生断疑生信的功能，这叫做论啊。所以是佛陀说经，菩萨造论啊。这个地方啊，藕益大师在解释经题的时候，他讲到这个信心啊，他在这个《大乘起信论列王书》上说啊，说大乘的功德啊，若详细论之啊，有信解行证啊，四个功德。那么大乘的信解行证呢，每一个法都非常重要啊。那么满明菩萨在修学大乘法，为什么强调信心呢？啊，大乘起信为什么不说大乘的解行呢？那么藕益大师说啊，因为啊，所有的功德都必须有根源，但得本不愁末。但得本不愁末，就是说你能够对大乘佛法升起信心，你自然能够产生正确的理解，你也就能够正确的修行，而成就正大乘的功德。所以所有大乘的功德是从信心升起的，就像你种树，所以你为什么有苹果吃呢？是因为有苹果树。那么为什么有苹果树呢？因为它有根，这个苹果有一个树根，你这个树根能够把它照顾好，它坚固啊，它一定会产生树，它也会产生枝叶花果。所以探本求源呢，你只要有信心啊，你后面的问题就不难解决了啊。所以在本论当中呢，以这个信啊，就是先做一些扎根的工作，把大乘的功德先做扎根的工作啊。好，我们看甲二的合事啊。那么合事当中呢，就是把这个经题啊做一个综合的解释。综合解释有两段，一个是理论上啊，先明心啊，明白我们内心的差别相。那么第二个就是静心啊，就产生一个正式的修行啊，从杂染的心转变我们清净的心。那么藕益大师在明心当中呢，他是把众生啊，有情众生呢，它分成了五种的种性，就是过去的。当然这个种性啊，是指生灭门安理的，就是说啊，真如门每一个人的刚开始的生命的原点啊，每一个起跑点是平等的，都是何其自信本质清净。但是呢，在这个三界流转当中呢，因为有情众生所造的业不同了，就产生了不同的种性差别。先看第一个，若信邪导之见，起惑造业，则成三途苦果。这种人叫做三途种性。这种人他对什么有信心呢？他对这个邪导之见，这种颠倒的之见。什么叫颠倒的之见呢？就是说啊，他认为生命呢、啊、 有快乐的果报啊，富贵长寿啊，这些是让我们快乐的啊。生命也有一些痛苦的果报啊，贫穷多病啊。那么他认为这些果报呢，完全没有任何阴影。所以你为什么会这么健康、这么庄严呢？因为你运气比较好。所以你为什么那么丑陋、痛苦呢？因为你运气比较差了。所以呢，生命呢只是一个偶然，就像这个树的叶啊，那么从这个风一吹啊，飘下来，有的树叶往东边飘，有的树叶往西边飘啊，这个是没有任何理由的。生命只是一个偶然，那么生命只是一个偶然，换句话说，你造善业也不能招感安乐的果报啊，造罪业也不能招感痛苦的果报。那么一个人死亡以后啊，就人死如灯灭，生命没有所谓的来生。那么没有来生呢，你断恶修善的是完全没有任何的意义。那么这样子的思考就会使令一个人呢、啊、及时行乐。既然生命只有一次了，那么你就去追求你的快乐吧，啊，不必去考虑所谓的断恶修善了，啊，那么这种错误的知见就很容易带动错误的行为，就这种人呢，叫做三途种性。那么他的心事呢，在维大师说是产生一个真善的恶行，说他偶尔也会升起善心呢，但是他的恶行强烈，这叫私欲比较重。什么事情都先保护自己，他内心当中不关照真理的，啊，先把自己的欲望放在第一个，啊，那么这个地方就是说他对这个邪见啊产生信心的，啊，那么这种人当然起惑造业啊，对他来说是非常的容易了，啊，那么这种所谓的三途种性呢，啊，就是说呢，他在流转当中，他的生命门呢，啊，大部分都是在善恶道待过。他不是做畜生，就是做恶鬼，就是在地狱啊。偶尔得到人天呢，啊，没有多久又到善恶道去了，就是绝大多数的时间都是在善恶道。那么为什么是这样子呢？这个不是上帝的意思啊，因为你的思想有问题啊，因为你内心当中对邪见升起的信心啊，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怜悯的一个众生啊，所谓三途种性。第二个，若依世间因果起信，则成人天色无色界乐果。那么这种人所谓的人天种性呢，啊，他对世间的因果升起信心，他相信世间的快乐跟痛苦是有因缘升起的。什么因缘呢？就是你造的善业啊，你布施持戒，你一定可以招感安乐的果报。那么你这个造的杀盗淫妄呢，你一定会招感痛苦的果报啊。那么这样子讲呢，他就对善法升起信心了，对恶法产生排斥了啊。那么这种人他的果报体的就在三界当中，就大部分的时间是在人天啊，乃至于色无色界，啊，产生安乐的果报。因为他对世间的因果有信心啊，他为了追求来生的安乐啊，他就会产生一个克制力啊，克己复礼。说我内心当中有欲望要去造罪，但是不可以，因为这个罪业会产生我来生的极大的痛苦啊。说是这个，譬如道路上的蜂蜜啊，啊，不足一餐之美而有割舌之患。你吃这个道上的蜂蜜啊，你要短暂的快乐啊，你那个舌头被刀割伤了。啊，所以我们为了追求来生的安乐呢，必须要克制一下自己的欲望。啊，那么他为什么愿意产生克制呢？因为他对世间的因果升起信心。啊，那么这种人叫做人天种性。第三，若依四谛十二因缘起信，则成二乘出世法门，这个叫做二乘种性。那么二乘种性呢，他在无量的生命门的个体生命当中呢，他所闻思的法基本上都是四谛跟十二因缘。四谛十二因缘呢，简单的说呢，就是发明了诸行无常、诸法无我的一个我空的道理。就是说呢，在四谛十二因缘当中呢，就是说明了我们有情众生的生命呢，所谓的一个五蕴的个体啊， 啊，有外表的色，有内在的受想行识的内心的活动，这些都是无常的，它不断的生灭变化。那么这个生灭变化当中，我们不能做主的啊，就是我不希望我变老，我不希望我变丑，但是你不能做主，你还是会老，还是会丑。那不能做主是谁做主呢？是业力做主，万般皆是业，半点不由人。所以我们今天产生这个个体生命呢、我们做不了主的，所谓的无我没有主宰性啊。那么这个恶圣人对这个我空啊，升起一个坚定的信解啊。那么这种信解当然就会带动一个出离心的啊，那么就会产生一个恶乘的果报。在《法华经》上啊，讲到这个迦叶尊者，迦叶尊者当然是一个大阿罗汉了、他有一次在法华会上的这个其中的一品上啊，他就很坦白的跟释迦牟尼佛说、他说啊，我一个阿罗汉呢、我的心情呢、我有时候到外面去托钵啊，看到这个行行众生的，看到众生的这些杂染的境界。啊，我有时候来到这个佛陀说法的地方啊，看到佛陀，看到菩萨的功德啊，能够演说妙法啊，那么我内心当中对这个众生的杂染法跟对这个佛菩萨的功德啊，我就怎么观察？我观察这些都是所谓的不大不小，不生不灭，不生耗药，我就耗药啊，安住在这个极静的空性当中啊，去吃受用。所以什么叫做恶乘种性呢？就是说啊，他内心当中呢欢喜空性，你说是看看这个诸佛菩萨的功德庄严，极乐世界成就如是功德庄严，他不生耗药，他对因缘所生法，他对杂染法不生耗药，到清净的法也不生耗药啊，他只欢喜观察一切法是空无相无作，这种人就是所谓的恶乘种性，对这个空性呢、特别的好药。那么这种人如果在他入涅槃之前没有改变的话呢，他一定要先证得小乘果了，然后再回小向大了啊，这所谓的二乘种性。若以六度四摄起性，则称菩萨之第一大法门。那么这个六度跟四摄啊，都是菩萨的功德了啊。那么前面的二乘种性的众生呢、他的心情是对空性生信心，那么这个地方是对菩萨的功德生信心啊。那么他有这个菩萨功德生信心呢、他就能够一方面自利，一方面利他啊，所谓的菩萨种性了啊。那么当然在本论当中所要强调、所要建立的种性是最后一个所谓的言顿种性啊。若以戒而心性，不可思议，绝代大乘即性，则称无上言顿法门。那么如果你能够在你因地的时候，你是一个生死凡夫，当然生死凡夫啊，我们有时候静坐的时候会回光返照啊，就会观察到内心当中啊有很多的欲望，虽然我们靠这个持戒的力量啊把它暂时的压住，但是我们也化解到内心很多的欲望跟业力啊，烦恼跟业力啊，但是烦恼跟业力啊，当然有时候我们会很沮丧了，虽然修行那么久，烦恼业力依然存在了，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听闻大乘佛法以后，会给自己一个信心，说虽然有烦恼跟业力，但是我们的本性是清净，何其自信，本质清净，这个烦恼业力只是一个因缘所生法，只是一个如梦如幻的因缘所生法，它并没有真实的掌握我们的自信清净性。那么你能够在你因地修行的时候就产生这样的信解啊，那么这个时候你就是言顿种性，言顿种性啊。那么这个当然就是我们在本论当中，我们后面的论文要不断的去教育，就是希望大家能够从前面的种性啊，而转成一个所谓的言顿种性。这个地方偶一大师所要强调一个观念，就是说生命的差别啊， 不在业力。你造的善业啊，你不一定能够产生决定的安乐，可能会产生暂时的安乐。你要产生一个决定性的安乐啊，你要能够建立一个清净良好的种性。那么当然这个种性就是你的知见，你的知见，你对生命的看法，会产生你不同的追求好要，产生不同的行动。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讲，在整个流转的生命当中呢，生命就像是一个无止境的水流，从过去流到现在，从现在流到未来。那么这个水流的方向，有时候流到三恶道，有时候流到人天，有时候流到涅槃，二乘的涅槃，有时候流到诸佛的万德庄严。就关键点就是你自己的抉择，你愿意去相信什么法门，就带动你整个生命的方向。说我们由于过去的抉择创造了你现在的相貌，你现在的言所谓的色受想行识啊，是你过去的抉择，你认为这样子做比较好，你就去做，所以招感你的果报。那么你过去的抉择就创造你现在的生命的相貌，那么你现在的抉择又会影响到你来生的相貌，就是这么回事了啊。就是你愿意相信什么事情，这个事情就会对你产生力量。比如说我们从现实人生也可以看得到，知道说菩萨种性，菩萨种性也有两种，有些人喜欢修福德，有些人喜欢修智慧。你看有些人福报很大，但是你跟他讲佛法的真理他完全不懂，那么他为什么喜欢福报那么大没有智慧呢？这也是他的抉择，他以前认为福报是他的最重要的法，对，福报生信心啊。有些人今生智慧很高，但是福报很薄，这也是他过去的抉择，他以前就把大部分的时间听闻佛法。所以你对什么法升起信心，你就会产生不同的相貌。那么当然过去已经过去了啊，就是我们现在的重点就是我们未来的生命应该怎么走，哎，这就是我们该注意的。既然有来生，我们就必须对来生做好生命的规划。那么当然你应该在因地当中确定你对哪一个法升起信心，就会引申你不同的方向啊。那么这个地方就是你先明白你内心是什么种性，那么哪些应该调整的啊，我们应该先了解自己。